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《哈巴谷书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四节。啊，我们今天来看旧约当中的这卷《哈巴谷书》。《哈巴谷书》呢，在旧约当中其实你看的话，它并没有说很多的经文，它只有三章。但是《哈巴谷书》当中有我们信仰当中至关重要的真理，而且它不仅指向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它对我们今天教会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。第一节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在这个第一节原文圣经是这样的，说那默示就是有一个冠词在这，那默示就是先知哈巴谷所看到的啊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哈巴谷说他哈巴谷他领受这个默示，这个默示呢，你去看圣经的话，应该是在夜间领受的很有可能是在夜间，或者说上帝直接让他看到。在这里呢，原文第一个字就是默示，默示前面有一个冠词，默示。而且你去看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，它核心内容就是这个默示。你看第二章也是啊，他对我说要把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，是读的人容易读啊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提摩太后书呢，三章十六节也提到过，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啊。所以说呢，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这第一个字儿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先知的默示上。换而言之，我们的信仰呢是根植于圣经真理啊，我们的信仰呢根植于我们这整本圣经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信仰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默示这个词啊，它在原文是重担和负担的意思啊，重担，它表示很沉重的重担。箴言书当中出现过利木伊勒王的啊，就是说他母亲叫了他的箴言啊，这个词翻译成箴言啊，就是那个真假的真，不是箴言书那个真，箴言啊。箴言书三十一章第一节，利木伊勒王的言语就是他母亲叫了他的箴言。也就是说呢，末世对于传道人来说，对于像哈巴谷书这样的先知来说呢，是一个重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担负了这个使命，担负了这个责任。就像保罗也常说的，他不得不传啊。所有的牧师，所有的传道人都有这个重担。然后接下来哈，在这里说的很清楚，这个末世呢，就这个词，就是那个是谁呢？就是先知。他看到啊，先知哈巴谷看到，应该是在异梦当中，或者说像彼得那样突然进入到恍惚的状态下看到，是在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下看到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在箴言书当中的啊，上帝所使用的这个作者就是哈巴谷。我们来看这个人，哈巴谷。弟兄姊妹，哈巴谷是什么意思？哈巴谷就是拥抱的意思。他在原文的意思呢，也可以说是依附、投靠的意思。比方说，你去看整个哈巴谷书哈，哈巴谷呢，他对现实环境不满，他对以色列的现状不满，而且呢，你再往后看，他对上帝将要兴起加勒底人呢这件事情也非常不满。但是这个人他依然投靠上帝，就这样一个人哈，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哈巴谷书呢，这个名字代表着信心，代表着投靠，代表着拥抱真理，拥抱基督，拥抱上帝。然后我们来看在哈巴谷书三章啊最后的时候哈，他提到，虽然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你会看到哈，提到一些现状，提到仇敌来犯啊，提到这个无法保住不发旺，但是他 却说，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耶和华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稳行在高处。啊，哈巴谷呢，他是一个始终信靠上帝的人。哈巴谷说，他应该是在约西亚掌权的那个年代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章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首先你看这个第二章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。第二章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先知哈巴谷他在他的国中，你注意哈，碰到了什么强暴与不公。哈巴谷呢在国中碰到了强暴与不公。然后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哈巴谷他一直在向上帝祷告。大家注意哈，为什么说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呢？因为第二节说得很清楚，他一直祷告，一直呼求，但是呢到哈巴谷书要写成这个异象发生之前，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要是我们看到哈巴谷他是一个坚持啊向上帝祈求的人，而且呢他的祷告，你注意他的祷告哈，也是我们今天的祷告，他没有为自己求任何的好处，他只是为了他在他国中遇到的强暴与不公请求上帝拯救。我们往下看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呢，首先他圣经说的很清楚，他是哀求，就是哭着祈求啊。这个哀求呢曾经在出埃及记2:23提到过，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个埃及王的压榨啊，他们就哀求，所以这个先知呢一直在痛苦的呼求，为了这个强暴不公义去呼求。这个词呢出现在创世纪6:11啊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充满了强暴。我们首先看第一章前面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哈巴谷所受的不公所受的逼迫是不是外邦人给加给他的？不是的，很清楚是在他本国。有换而言之，其实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，这里在开头不是在讲外邦人的罪恶，而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罪恶。换到今天来说，这些书告诉我们，他不再讲世人的罪恶，世人对基督教的逼迫，而是讲教会里面的恶人，或者教会里面兴起了像世界一样的残暴啊。哈巴谷在里边苦不堪言，他多次呼求上帝去拯救啊。他说，你不怜悯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啊，你看撒迦利亚说也出现过，说你不施怜悯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要说他一直在祈求，直到上帝给他说话的这一天。他不单是为自己祈求，其实你接下来往看的话，他也为神的国神的教会祈求。第三节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大家注意哈，在这里原文告诉我们，他是一直在看见罪恶啊，而且他在这里向上帝发出了不满，向上帝发出了疑问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首先啊，他提到这个罪恶不法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啊，而且你看他跟上帝说话的口气，其实呢你会要注意，他并不是完全为自己伸冤，更重要的是他提到了在以色列国中，为我们今天话来说，在教会当中出现的罪孽和强暴。他实际上在呼喊上帝，等于说什么，他上帝啊，你既然不听我的祷告，你为什么要让我看见这件事情？你要说这不光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他看到这些不公的时候，他的心中非常的伤痛。他向我说，你为什么能容忍这些奸恶呢？这个奸恶什么意思？奸恶就是对别人的伤害啊。也就是说，在当时的以色列国，就像在今天的教会，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出现了这种罪恶不公，以及对教会里面对那些人的伤害啊，对信徒的苦害。 这个罪孽呢也包括拜偶像啊，也指的是一些罪行。后面呢啊，继续往上翻一下，看一下，翻到经文。哎，啊，翻过了刚才啊。后面说毁灭和凶暴在我面前，争端与纷争也不断发生啊。慢慢往前翻，刚才好像翻过了。对，他提到教会里的罪恶呢，就像今天一样，以色列当中的罪恶，包括今天教会里的罪恶啊，甚至越发严重啊。有这种这个词就是破坏的意思，也代表暴力、毁灭或者说蹂躏。而且呢，这个词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创世纪六章那个不公啊，暴力。要说这些呢，都是以色列人的罪恶，在今天来说呢，也是教会的罪恶。作为牧师传道人呢，无法视而不见，所以说呢，向上帝祈求，但是呢，好像上帝一直没有听见，或者说一直在容忍这些事情。所以说他说，你为什么让我看见啊，让我容忍这些事情。后面提到了两件事情啊，提到争论和争吵。这里呢，在今天来说，你看新约圣经的话，就第一种是叫结党纷争啊，第二种呢，争吵的指的是提摩太书前书六章所说的两三节，说若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就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因此就生出什么嫉妒、纷争、诽谤、妄议。不说话。最后一个词呢，就是这个高举啊，就是说这些罪恶、这些争吵、这些结党纷争呢，已经到达神的面前。所以说，你去看这个先知哈巴谷书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一卷旧约的书，或者说已经过时的信息。其实，它正是我们当下所面对。如今呢，在基督教世界啊，在教会圈子里，无论是东方还西方，你都能够找到哈巴谷书这里面所说的这些乱象啊。而你会发现，世界的罪恶、世界的强暴、世界的不公呢，在教会里面渐渐的渗透。第四节呢，开始讲原因在哪里。因此，律法放松，公义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第四节呢，首先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妥拉放松了啊，说这个公义啊没有彰显出来，恶人围困义人，就是说公义受到什么曲解。啊，然后呢，这里原文有这样一个词，这个词翻译成因此，也可以说是综上所述，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上文说，就是作者提到那些事情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首先呢，律法被放松了，啊，这个放松什么意思？它指的是渐渐失去知觉，变得麻木，或者说无力。也就是说，在作者的眼中，好像圣经没有功用了，在作者的眼中，好像上帝的话语只是在斥责人，上帝的话语对人失去了责备的作用。我们今天来说呢，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就是使人知罪，但是新约圣经说在有一些时刻，教会里的人呢，他的良心被烙铁烙惯了，这个律法就对他失去了这样一种劝解警醒的作用。而且呢说啊，后边中间第二点啊啊，弟兄打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第二点啊，翻到底，翻。或者说这个公理也不显明，好，我们来看这里，公理也不显明。这个公理不显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真理啊，不再被高举和重视。比方说真理在教会当中，在基督教圈里面，不再是被我们爱戴的，不再是被我们尊重的，不再是被我们认为是超越一切的信仰标准。啊，你看到了哈？神啊，神说的很清楚，为什么教会当中出现罪恶，教会当中出现嫉妒纷争，教会当中出现这些坏的事情，原因是教会不再重视圣经，不再重视真理。圣经和真理讲坛的信息不再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能够看到啊，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尤其在中国啊，在这个充斥的三字教和律法主义的时代，圣经已经逐渐被忽视，所以说成为了教会里面充满罪恶的一个前提。 下面说恶人围困什么义人，在这里要注意两种人啊，一种是什么人啊？恶人，一种是义人。也就是说，假信的、不真信的起来围攻那些义人，那些殷信诚意，真正相信的、努力传道、努力奉献的被压制，而恶人在基督教世界里、在基督教圈子里面、在教会当中占了话语权、占了主导地位。所以说，你看到在今天西方的教会的主流的这种宣扬福音的观点也好，这信仰宣道也好，不再是殷信诚意，不再是耶稣基督的真理，而变成了泛爱主义，变成了所谓的啊多元包容爱，这些罪恶都是从教会当中出来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失去了真理的核心。在东方教会呢，有着更丑恶的罪恶，就是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兴起来，把殷信诚意的真理、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压制下去。实际上，我在这两年，无论是我学习装备的时候，还是我在去三次教会给他们讲道传福音的时候，哈，包括一些中国一些家庭教会，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殷信诚意的真理啊，圣经的福音被压制。当你本着圣经去讲真正福音的时候，这些恶人就围控你，要攻击你啊。教会呢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诗人向我们告诉是如何如何一步进一步衰败。念下这里，后边最后呢，圣经说，所以公理显然怎么样颠倒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在这里是说，所以公义显然颠倒。这公理原文是公义的意思，原文是弯曲啊，被弯曲了。要说恶人，那些假教会、假信的人，那些没有真正信的人，他怎么来攻击这些义人呢？通过显然、明显的歪曲真理的方式。啊，圣经是因信称义，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胜。他说这些还不够，还要加上行为，还要加上好行为、好生命。啊，整个东方西方呢，都在做这样的恶事。所以说，通过弯曲曲解真理的方式去吃人啊，去道德吃人，去围攻义人。所以说，教会当中的罪恶源自于对真理的弯曲，对真理的不正确的去解释，也源于对上帝的义和何为义人的这样的错误的解释。所以说，当这样的事情在基督教圈子里发生的时候，在教会和教会之间发生的时候，教会不再成为一个就是说安息的地方，不再成为一个听信真理的地方，而成了跟世界一样强暴的地方，而成了跟世界一样吃人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哈巴古书在开头的时候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讲到了基督教世界里的罪恶，就是对真理的颠覆，对圣经真理的践踏，以及对义人的围攻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上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要说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注意，哈巴谷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哀求，一直在祈求，但是没有回应。哈巴谷什么时候祷告到点子上的时候，上帝在第五节的时候突然发话。你去看一下这里，当他说这些事，说到什么时候上帝才发话了？大家要注意，就是这个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当基督徒、牧师、教会，或者说基督教圈子、基督教世界认识到我们在真理上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上帝才可能开始对你说话。如果你认识不到第四节哈巴谷说的那些问题，那么你仍旧在那种罪恶当中，教会永远不会复兴。所以说，当哈巴谷对圣经、对妥拉、对律法发出质疑的时候，对上帝的话语的果效发出质疑的时候， 提到真理在教会当中被弯曲的时候，上帝说啊、哦，这孩子认识，这孩子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上帝开始给他说话，并且上帝不但说话，要说我下一步还要开始具体的行动啊。在这里哈，上帝说你们要观看列国，定睛看啊。上帝很少让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上列国，看列国发生的事情，具体让我们看什么事情呢？说你看完之后啊，你会大大的惊奇，就在你们的日子，就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，这个不单在东方，在西方，在整个世界都会发生。就是说听好了，虽然有人，或者说即使有人把这件事描述给你们，你们还是不信。也要说这句话啊，第五节是上帝借着先知哈巴谷对以色列的警告，也是今天上帝借着那些真正的牧者对教会、对基督教世界最严重的警告和预言。我们想读懂这句话，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看什么，有人给他们讲什么，他们为什么不信。好，往下放，这里说的很清楚哈，他说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虽然有人啊，这原文的意思是描述给你们，你们还是不信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这个描述呢，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文词，提到你们会大大震惊啊。大家去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哈，在那里的时候，彼得呢向以色列人传福音，他讲到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、降生、受死、复活，以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跟旧约的关系。啊，跟大卫诗篇的关系，也就是说使徒行传十三章呢，彼得在向以色列人传福音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说啊，彼得讲完福音之后说了这么一句，大家听好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这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那就基督哈。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大家知道彼得在讲什么吗？信耶稣罪得赦免，然后因信称义啊。后边十三章四十节说，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彼得警告那些听到福音的以色列人，你要小心，小心先知书上哪卷书临到你们，就是小心哈巴谷书一章五节。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，看到这个词，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无论是彼得那个时期还是今天，你会发现，上帝一直在差遣真正的仆人传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，传耶稣基督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这样的福音真理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尊重相信这样的福音，所有轻慢的，所有抵挡的，抵挡耶稣的赦罪之道，抵挡耶稣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种人他有了内心的骄傲，就好像今天中国的这些三自教会和律法主义的那些畜生一样。你给他们讲因信称义，给他们讲赦罪之道，他说要有好行为啊，要包容，要饶恕啊，要不断的去行，不断的去做。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？是因为你轻慢了这样的福音，是因为你内心有人的骄傲，有人的自义，你在抵挡这些福音。所以说这种人将受到最严重的咒诅，就是有人给你讲清楚，你最后还是听不懂。我就明白为什么我在三次教会讲了很长时间的道，讲的我自己都听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感动，但是他们却轻慢，却抵挡，却装作听不懂。实际上哈巴谷书这一节是告诉我们，上帝告诉我们，有人会给你论述讲论，讲得非常明白，但是你还是选择挑刺不信。对于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假教会，最后会有毁灭性的惩罚临到，就是第六节下面所说的，有加勒底人被兴起来毁灭他们。第六节， 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注意了哈，所有抵挡真理，所有以自己的歪门邪道来混乱真理福音的人，有加勒底人来迎接他，有残忍残暴之民来迎接他。啊，一章六节原文说：“看哪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。”啊，原文没有这个“我必兴起”啊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加这个，就是说看哪，有加勒底人会兴起来。加勒底人什么样的人呢？残忍残暴无怜悯。啊，他还有什么特点呢？通行遍地，最后霸占不属于自己住处。首先，弟兄姊妹，加勒底人我们都知道，巴比伦帝国在先知预言之后兴起，最终灭了以色列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加勒底人可不是光在那时候出现，要不然这是对我们没益处了。加勒底人原文的意思就是破土者的意思，破坏者。也就是说，加勒底人呢，他残暴无比，他今天在东方，在西方，专门破坏所谓的文明世界，专门破坏所谓的基督教世界。啊，因着基督教世界对真理的践踏，对真理的偏转，这些加勒底人兴起来，破坏这个世界。无论是在西方兴起的那些啊伊斯兰国也好啊，那些难民也好，其实都是加勒底的一部分。更近的我们就不用说，大家都明白。所以说到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六到七节，二十五章你往后看的时候，加勒底人的残忍啊，他抓住了以色列王西底家，在他面前杀了他的众子，而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，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，用火焚烧耶和华殿和皇宫和王宫，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就是各大户的房屋。跟随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。听懂没？加勒底人是专门为那些假教会、假信徒预备的。而且呢，在这里的时候啊，丢电视。当提到加勒底人的时候啊，后面说他通行遍地。我们来看这里啊，也就是说他扩张的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几乎没有障碍。他以惊人的速度蚕食所谓的基督教文明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会霸占不属于自己的房屋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也要说呢，我们今天说的含蓄一点啊，它可以叫共享主义啊，或者说呢，你的东西是我的啊，我要把你的东西共享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霸占不属于自己的房屋，这个房屋也可以翻译成会幕，在今天可以翻译成教会。这些恶人、这些坏人成堆的兴起来，会侵占、破坏、砸碎上文所说的那些充满残暴、弯曲真理的教会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不要轻慢哈，你们要小心。如果你们拒绝了所传的福音，你们践踏轻慢了所传的福音，那么加勒底人就是你的归宿。第七节，哈巴古书继续讲到这加勒底人的特点，它跟我们今天都是相似的。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，他很威武，很吓人。然后呢，他审判和他的权威啊，都他来自他自己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他不按理出牌，他不给你讲什么仁爱包容，他没有法律，或者他有法，他的意思就是老子就是法律，他我想干啥就啥。啊，一切都听我的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就是公义、道德、真理。这是加勒底人，你看今天这种事情就有。一章八节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踊跃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。好，我们来注意这里哈。你读这里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注意啊。这里的加勒底人跟今天加勒底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跟今天教会之间的关系。第一呢，他说他的马很快， 也要说他的那些马仔啊，他那些下手呢，行动迅速，快速扩张，而且昼夜不眠的要把基督教世界毁掉，要把教会这个圈子毁掉。而且呢，他甚至说的很清楚，他不单如同马啊，不单很快，而且又如同晚上的什么豺狼。这个词哈，他的意思是敏锐警觉的，因为这些人非常聪明，非常有心计，他的头脑聪明的那种轨迹远远超过我们。在这他的速度飞快，他传播的很快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不是从基督教，不是从圣经文化里面来的，甚至来说他也不是本土宗教，也不是从以色列周围那些迦南宗教来的，他是一种外来邪教。大家注意啊，而且他的速度呢如飞一样啊，如飞来的鹰一样，他不断的扩张，而且要吞吃毁灭他找到的一切。这样的灾难已经发生在我们这样的时代，并且正在发生。第九节，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。加勒底人啊，无论是过去的加勒底人还是当代的加勒底人，他们活着，他们昼夜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毁坏、侵蚀、破坏。有没有别的目标？有没有远大的目标？没有，所有的什么远大的理想啊，什么有信仰，这些都是假的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破坏、破坏、再破坏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为了这个破坏的目的，他的目标一直朝前，那目标很坚定啊，而且他还喜欢奴役人，他甚至想把全世界的人来做他的奴隶啊。也就是说，被他奴役的啊，成为他的奴隶的啊，被他洗脑的人多如沙尘，就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因，注意一件事情：当教会遵守上帝的真理，按着基督赦罪悔改的福音去传正确道的时候，教会是世上的金灯台。连你所在的地方，你周围的外邦人都会因为我们而蒙福。但是反过来，当教会有一天不再尊重真理，去扭曲真理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周围的外邦人，你所在的国度，甚至会因为你不守真道而跟着你一块遭灾。所以说，教会就是世界上的金灯台。第十节，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嗤笑一切保障，筑垒攻取。我们来看看，也就是说，加勒底人啊，我们来说当代的加勒底人，他有个特点，他看不起一切的文明，包括一切所谓的什么法治、文明、制度啊。有的呢，民主国家啊，有各样的制度，有各样精确的法治啊，有什么三权分立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啊，在加勒底人面前毫无作用，因为加勒底人没有底线。任何的所谓好的制度啊，本来是出发点是好的制度，它都能找到漏洞突破，也就是说会发生一场世界性的灾难。加勒底人在侵蚀这个世界。十一节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。要说在那时候，就是他得手的时候，世界上人恍然大悟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他会像风一样卷过整个世界，把他所要杀的、所要害的、所要征服、所要渗透的地方通通打倒。但上帝说，这不是好的，这是他自己的罪。要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为自己积攒愤怒，他自己要定自己的罪。后面提到他的信仰，他以自己的啊势力为神。也就是说，你看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帝国啊，虽然也有自己的庙，也有自己的神，但是你看尼布甲尼撒那个德行，实际上尼布甲尼撒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整个加勒底人 他的真正的信仰是他手中的权力、财富和刀剑，他真正相信的是手段，他真正相信的就是说中国呢所谓的孙子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、无底线的那种对人的攻击、对人的冲击。这样的人呢，他什么都不拜，他什么都不信，他只信权力、财富、刀剑，他只信枪杆子，别的都不信，那是他真正的神。也要说这个加勒底人这个国度这群人，他出于魔鬼，他是就是说世界上人所有的罪恶所集中的一个体现。一章十二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当我们来看这句哈，当上帝宣告了这可怕的审判与可怕的结局的时候，世人开始向上帝祷告。实际上你看下文的时候，其实诗人他对自己的国家，换而言之他对自己的教会，他是有感情的，他不愿这样的事情临到，所以说他再一次开始呼求上帝啊。这时候怨言都没有了，把上帝放在最大啊，你是我们的神啊，你是我们的圣者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一呢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我们的上帝啊，这是基督徒祷告的方式啊，拉紧和上帝的关系啊。你为什么救我呢？主要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啊，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啊，只有通过这话来捆绑上帝啊。我们的圣者啊，啊，你从亘古就有啊，说我们必不致死。他不愿相信这样的结局会临到以色列，他觉得怎么这也是教会啊，三次教会也是教会啊，怎么这也是教会啊，怎么这挂了个十字架，主啊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把我们把我们这个国家的教会都交给这加勒底人啊，那毕竟我们还挂一个信你的名啊。后边说，主啊我也知道你让他起来，你让这加勒底人这恶人起来是为了惩罚人的，磐石啊，上帝是我的磐石，耶稣基督是我的磐石，你设定这样人起来，你是为了来管教惩治教会里的人啊。这十二节说的很好，祷告之前得先说好一点。十三节呢，这个真正的话就出来了，就不客气了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啊。他开始赞美上帝，虽然是赞美上帝，但是后边有话哈，说上帝你眼目清洁，眼容不下沙子，哎，你也看不惯邪恶，你也看不惯奸恶，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不语呢？啊，后边就开始控告了。啊，事实上他这里所说的啊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其实你会发现世人在这里呢，他的情感和话语明显发生了改变。之前的时候他一直在控诉教会里的罪恶，他一直在控诉基督教世界的罪恶，但一听说上帝要派加勒底人来去惩治来毁灭教会的时候，他不愿意了。他说，主啊你不是容不下邪恶呢，那你怎么能容得下加勒底人呢？而且他后边这句话大家注意啊，他说行诡诈你怎么看着不理的加勒底人这么无下限，你为什么要允许他兴起而不管他呢？后边他这句话大家注意啊，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啊？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不都是教会吗？怎么这也不是恶人，怎么这都比加勒底人有益啊？你为什么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然后你不说话呢？实际上就没注意哈，在这时候哈马谷的眼中有他的看见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，就是他眼中的恶人与义人啊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上帝眼中的恶人和义人，他是按挂不挂十字架分的， 但是上帝不是按这个分的啊。今天啊，你看动不动微信圈有一个，哎呦要祷告带祷啊，啊又是怎么样啊，又是又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了。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眼中看到这些消息和新闻啊，我们所定义的恶人与义人其实并不是上帝所定义的。我有时候怀疑上帝的作为，我怀疑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恶人践踏这个世界，践踏基督教的圈子。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恶，什么叫义。接下来诗人呢，在十四节当中进一步的控告，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他说这些人都无辜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十五节说他用钩勾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就欢喜快乐。这里的鱼啊，指的就是这些预言当中即将被吞没的以色列人，即将被勾住啊，用铜链拴住压到巴比伦的人啊。让先知看到这样审判的时候，他心里是不高兴。而且在这里十五节呢，提到这个加勒底人他的作为啊，果然如上文所说的是诡诈，设计网络害人，用钩勾住，然后把他们弄在一起。当这样的坏事干成的时候，他特别喜乐。所以今天的加勒底人也一样，喜欢害人，喜欢制造陷阱。当阴谋达成的时候，欢喜快乐，恨不得跳舞去喝酒。十六节，就像网献祭，像网烧香，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。十六节其实是呼应的第十一节啊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。什么是势力呢？他的诡计，他的阴谋，他自己的这种心眼，这种无下限。他特别的满足，他越色恶越满足于自己这种计谋，他觉得自己真是太聪明了。他向网献祭，向网烧香，而且他为什么越来越相信这种手段呢？因为他因此得了很多的财物，得了很多的好处啊，他一直在赚得这些东西。今天呢，加勒底人淫乱整个世界啊，吞噬整个世界，欺骗整个世界。十七节，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毫不顾惜呢？上帝，你怎么能让他一直屡屡得手，让他一直得手？哈巴谷实际上在发问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事情一直在持续下去？你什么时候让这些事情停止？用你们，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是一个脑残，如果你不是一个被洗脑的人，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这个关乎我们的教会，关乎我们的信仰，也关乎整个世界。二章一节，大家要留心听了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守在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素云，不要说话。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二章一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诗人的话发完了，诗人的祷告发完了，诗人的埋怨也发完了，诗人这时候不说话了，诗人在等，等着圣经的真理，等着上帝的话语再一次领导他，他好再向上帝诉说一些事情。而且你注意哈，其实呢，人对这些现状不理解，或者说我们的感情很多时候是跟诗人是相似的，但是你要注意，我们的理性和感性要让位于圣经真理。不要说我看着怎么样，我觉得怎么样。哈巴谷和我们一样，哈巴谷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有限的人，都是有限的罪人。很多程度上不能理解上帝的工作，但是他选择去听，去守望。而且你会注意，他是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等候，他站在守望台， 而且一直在守望台上去观看去守望，他在等候上帝的话语。也就是说哈巴谷呢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是一个真正的牧者，他在真理上持守原则，他不肯离开教会，他始终在看守圣所。这样的人最终会得到上帝的光照和恩赐。好，二章二节，注意往后的经文很重要。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懂，或作随跑随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大家您就要注意啊。这里说，这里原文说啊，这个耶和华回答我啊，说，首先呢，这个词就是回答，这前面有个 verb， 就是说上帝针对他的这些话啊，针对他的守望也好，针对他的疑问也好，上帝开始发话，上帝开始回答。上帝说哈，你要把我接下来这些末世啊，包括上面说的还有下面说的，要怎么样明明的写在板上。大家注意哈，往下看，这是上帝说的哈。这个末世呢，就是圣经启示，我们前面讲过，而且说的很清楚，是明确的清楚的写在木板上，还不是写在纸上哈，是写在木板上啊。这个明明啊，也可以翻译成清楚，或者说给人解释清楚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所有的信息，无论是上文加勒底人的信息，还是接下来上帝说的这些话，你就要注意，都是清清楚楚、完全正直的，除非你故意捣乱哈，否则不可能读出其他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福音真理是极其清晰的。写在木板上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不再会改变。后边说使人容易读懂，原文的意思是随跑随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板子放你前边，那人在马路上跑步的时候，他都能看清楚。就是说，基督教至关重要的真理，接下来所说的，人不可能看不清楚或者读不懂，啊！但是人为什么还会不信呢？我们往下看。二章三节呢，强调了接下来的末，强调这末世呢，它的期限以及它的有效期啊。再说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定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，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这原文是这样说的，因为这末世有它的定期啊，这件事呢有开始，有过程，有结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结局，它最终要走向哪里，它最终的结局，最后上帝怎么审判怎么定的，这个一定不会落空。原文说，即使它单言，就是说即使你看着它好像单言，即使你看着上帝好像没有拯救那些真信的，但是你也要等候。所以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因为他必然临到，不再延迟。也就是说，哈巴谷说的信息，弟兄姊妹，是对教会的信息，也是对整个世界的信息，将宣告一场世界性的灾难、世界性的审判，以及人在这场审判和灾难当中，在这场加勒底人的风暴当中，我们如何活下来，换而言之，我们如何永远的活下去。好，我们来看非常重要，就今天我们讲最后一节经文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，我甚至把这里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座右铭写在板子上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是基督教伟大的信仰宣告，写的再清楚不过。你要注意哈，前面说了要把这末世写下来，写在板上，使人随跑随读，使人容易读懂。就说接下来这个第四节哈，就是瞎子也能看到，就是不信的人他也明白基督教在讲什么，也就意味着你看完第四节，你再歪曲，你一定是一个最坏的人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伪义人怎么样？因信得胜。注意哈，原文是这样说的，看哪，他的心 在它里面膨胀不正直，为一人因信得胜。你要注意，上帝在这里说看哪啊，要说第一章的时候有个地方提到了看哪，就是看哪上帝要兴起加勒底人，但第二章的上帝说你接下来第一章让你看他的外表，他多么残暴，他的手段，他怎么诡诈，他怎么吞噬整个世界。第二章上帝让我们看他的内心，看他的动机，看他的信仰。首先呢，加勒底人在这种诡诈，在这种超越极限超越底线的这种作战当中，他会逐步胜利，他会逐步扩张，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心会在他里面越发膨胀，以至于膨胀到一个极点。但是加勒底人他虽然如此扩张，他虽然如此诡诈，他虽然如此膨胀，圣经说你不要管这些，因为上帝也不看他有多么能力大，也不看他多有钱，上帝看他的心怎么样，正不正直。也就是说弟兄们，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哈，无论是毁灭整个世界，毁灭基督教圈子里的这些加勒底人，还是基督教里面那些假信徒，他其实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自我膨胀，心不正直，对真理对道自高，不接受不相信，心不正直，他心里弯曲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你只需记住一点，为一人因信得胜。也就是说在这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和世界上情欲都要过去，加勒底人也要过去，那些假信徒也要过去，我们唯有信靠福音，因信称义。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会注意到一点，实际上上帝在这里第四节也是对第一章哈巴谷的问题一个回答啊。大家看这里，在第一章的时候哈，你去看这里，第一章那个一章十三节，他说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不理，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这是作者的观点。但上帝告诉他，义人恶人不是按人的标准分，不是按你所谓的好行为分辨，上帝说是按我的标准，我的标准只有一个，他是不是因信称义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哈，你在对照前面经文说啊，要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子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懂，你就看这两件完全对应起来。也就是说上帝审判，或者上帝如何看待一个人，或者上帝决定将一个人灭亡丢进地狱还是赐给他永生，只有一点，圣经说的再清楚不过，就是你是不是因信称义。为义人因信得生，原文的意思是这些相信的人，这些因信称义的人，他会持续的永远的活下去，用今天来话就是说信耶稣有永生。所以说第二章四节大家一定注意哈，前面实际上前面这一节啊，这个使人容易读懂，或者说随跑随读也好，就是来修饰这第二章四节我们基督教至关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区所强调的因信称义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当中只有因信称义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没有什么还要加上好行为啊，还要加上那个三字教会说还要悔改，还要包容啊，还要在不停的做。圣经说的很清楚，这样的真理你跑起来都能读懂，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。所以说这第二章第四节，首先上帝否定人的义，否定我们对义也好对恶也好这种判断，对好人坏人的判断，上帝说只有信我福音的，只有因信称义的才是义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永生。另外一方面， 上帝也在告诉哈巴谷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无论加勒底人如何残暴，他在数据上如何兴盛，他如何的无底线，他如何的步步得营，但注意一点，你没必要羡慕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永生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一点，当人得到永生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在乎这世界上的一切。当你得到永生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去计算，再去嫉妒恶人，再去看着他们的事情天天生气，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永生，你是因信称义的人。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弟兄拉的罪点，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，往上翻，你去看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时候啊，你看第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啊？他说我只可安定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定之民上来啊。要说作者他明白上帝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，他知道永生是最重要的时候，他就不再去在乎这些事情。而且三章十节提到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他都会欢喜。当我们真正明白了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，明白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因信称义之道的时候，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，无论这个世界走向怎样坏的境界，无论教会是否看着人数众多啊，看着人丁兴旺，我们都不会失去我们的喜乐，因为你有永生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，哈巴谷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节的信息就到这里，愿上帝祝福我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。